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背，
时时跟，
紧紧随。
林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真情指数环节当中呢，我们要来回答7437的朋友写来的一封信件哈。他说，真儿老师，木星姐妹，听你们的节目2年多了，很得帮助，感谢主，有你们的结伴同行。我最近有个困扰，一直拿不定主意。我们教会啊建议我去上神学，我婆婆也很支持我，答应帮我看孩子。两个孩子呢，一个上初中了，一个上幼儿园，我呢也快40岁了，一直呢是我自己带孩子。婆婆说呢，如果我去上神学，他会尽力帮我带孩子，不让我有后顾之忧。但我有一些不确定，到底要不要去。如果我去呢，孩子就真的变成留守儿童了。孩子的爸爸的工作啊，因为经常出差，婆婆呢也是60多岁的人了，身体呢还算健康，但我自己觉得呼召不明确，不敢前行。我也为此事祷告了，目前啊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回到这个姐妹的来信的时候呢，真儿真的是非常的担忧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有些误会，总觉得好像我们爱主就只有一条道路，就是去读神学，全世界的回应呼召，那就是我们最大的爱主的表现。但其实在我们从头到尾跟随耶稣的这个呼召当中，他只求于我们忠心。也就是说，我们的问题不是在乎去不去读神学，或者是是不是留在家里照顾小孩，而是说你是否清楚神现在要你在哪里尽忠，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人生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我们在不同的阶段的确有不同的呼召和不同的看见，但是神会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我们的首要责任是什么。无论我在家照顾儿女，还是说我要去到教会服侍，我的始终的出发点都是一个，就是我要向神尽忠，神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但关键问题就是我们常常拆掉我们自己的常识哈，用一个所谓的属灵的大道理来条条框框的限制我们自己对神的理解。我们往往不知道说原来服侍主也可以透过服侍家庭来表达，尤其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从来不建议家里面有孩子还上幼儿园的母亲全时间的出去工作，甚至要离开孩子。那如果你要工作，那你起码你要有成为主要照管孩子的人。因为照顾孩子不单单是起居和饮食，更重要的是他生命和灵魂的培育，而这个呢是隔代教养很难做到的。所以今天我们在思想教会是不是缺了你去读神学就没有人牧养了。今天我想可能不至于，因为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弟兄姐妹。但是你的儿女在一个还上着幼儿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缺了母亲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的，父亲不能，外祖父母不能，祖父母也不能。所以如果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清楚地知道神他在婚姻家庭里的心意的话呢，我们就绝对不会允许我们自己犯这样的错误，就是让我们的儿女，神所赐给我们的宝贵的产业，属天的产业，变成一个留守儿童。他们明明有父母，却没有父母在身边，然后和这个世界上其他那些出去正世界打拼父母亲所面对的家庭遭受的痛苦和挑战是一样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对儿女的很大的一个亏欠和不公平。所以今天让我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去思想，如果神呼召我们忠心，那么就很有可能当他赐给我儿女的时候，我需要在教养儿女的事情上面忠心。但他并不意味着说我会停止教会的服侍，我照样可以在教会服侍，我也照样可以去读神学，兼职的来学习神的话语，完全不冲突。你并不是需要完全的离开你自己的家，全时间的去上这个神学。我不知道你们家庭环境的具体的情况是怎样，但是我相信如果一个错误的属灵观念就会认为你去读神学是比较属灵的，是回应神呼召的，那照顾小孩的事呢留给爸爸妈妈做就可以了，这种想法和判断的标准是错的。照顾孩子的确又现实又被动又责任重大， 但是在圣经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些从来没有等级的分别，也不是属灵和属世的分别，所以我们不能够以读神学来作为借口逃避我们自己的家庭责任，同时也不要认为家庭的呼召是次等的呼召，我们一定要重建我们自己对家庭婚姻以及神对我们生命使命的一个正确的观念，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分不清楚主次，很容易就用一个虚假的属灵的定律来推卸我们眼前的托付和责任。
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五节，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那我们这位姐妹的孩子，一个上初中青春期，一个上幼儿园，是急需要父母陪伴和建立塑造安全感的时期，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离开孩子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决定。关于管理神的家这件事情呢，在前一段时间我跟我们的另外的一个同工蒙毅有过一段特别美好的交流，因为蒙毅暂时不能够搬到我们公司所在的地方，所以他决定要退出全职的服侍。我不理解啊，因为我在他的身上看到了神的恩赐，我看到了他对于这一份服侍的忠心，也同样看到了他对这一份服侍的才干和能力的适配度，所以我有一天就打电话给他，我说你咋想的，不就是搬个家吗，你为什么要放弃服侍呢？后来在跟蒙毅的交流当中，我就慢慢的看到了神在他身上的带领作为以及保护和看顾，因为他告诉我说，我跟你不同，我是一个单亲的妈妈，我的孩子现在是一个青春叛逆期，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的的确确给了我一个明确的呼召，告诉我说管理家也是在服侍。后来蒙毅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神的家很大很大，所以每一个服侍都很重要，神的家也很小很小，其实就在我们自己做母亲的角色当中，我们的服侍同样重要。其实在那一天的美好交流过后，我觉得我对蒙毅有了更多的认知，同时我也对上帝对每个人每一个阶段的呼召有了一个新的认知，不是只有全职服侍是服侍，每一个角色当中我们都可以服侍主，只要我们忠心，只要我们以最终的那个目标荣耀神。我也相信神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都会有不同的呼召，而每一个不同的呼召的背后，我们的决定同样也会带出不同的果效。
对这位亲爱的姐妹呢，珍儿真的非常的鼓励，既然你为此事祷告，目前不知道怎么办，那就什么都不要做，专心的去服侍好你自己的家庭，因为有些呼召或许真的是你要全时间的读神学，但是不是现在，比如说我们知道大卫不是一辈高就立刻坐上了王位，他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预备，而摩西呢也同样在旷野40年预备他自己的整个生命状态，然后他才站在了法老的面前。所以今天我们也相信说，神会借着你教育儿女，陪伴他们两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去塑造你，让你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上面学会忠心，学习如何按照神的心意来教育自己的子女，只有这样你在未来真的有可能蒙全世间的呼召去牧养教会的时候，你也愿意以他的心肠来照管他所托付给你的羊群。所以我认为你现在目前既然不知道，就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去回应目前你作为母亲的呼召，直到时间到了，神会清楚的让你看到，就像珍儿有15年全时间的在家照看自己的三个孩子一样的，当时候到了，神自然而然就会将他自己的旨意启示给你，你到时候走上来的时候再也不会有任何的顾虑。
而且到时候走上全职服侍的这样的一个呼召之路的话，会觉得轻松。如果你是按照自己想法说，那我就是要服侍主，我要顺服教会的要求去上神学，其实你会发现这个过程可能对于你而言就是不断的加担子，不断的有自责，不断的有控告进来。可是如果是神为你预备的呼召之路，那他不仅是会呼召你，他还会供应你在路上的所有所需所求。这就是神的呼召和人的自我决定的一个很大的区别。
是，
但是往往有的时候我们人莫于面子也好，或者碍于一些所谓的属灵的规则、教会的一些要求也好，我们会很容易忽略了神的呼召，而只在乎人怎么看， 人怎么说，比如说我们这个姐妹，我婆婆说她能尽力带我的孩子，没错，婆婆当然一定会尽心尽力带领你的孩子，教养你的孩子，可是她不能替代你，
是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认知的。
嗯，
另外就是我也鼓励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如果真的有困难，其实应该可以跟教会去沟通和交流的，不要自己在这说啊，那我是不是得罪教会了，我是不是得罪牧者了，你看人牧者对我有这样的期盼，对我有这样的一些要求。我发现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在写来信件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出于人的担忧，为什么不能去跟牧者沟通呢？如果一个属灵成熟的牧者，当然他会知道神的呼召，他也会和所有身边的弟兄姐妹们用圣灵的感应去印证这个呼召是不是出于神。当然也有一些牧者可能就比较强势哈，让你去你就去，你咋这么多废话呢，可能也有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看到有弟兄姐妹写来信件。但是我们同样也要理解牧者，因为在现代的这个世代当中的确缺乏牧养，牧者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弟兄姐妹们，尤其是年轻的弟兄姐妹们站立起来服侍主，心愿也是好的。所以最最重要的是回到我们的圣经真理的本身，求神预备合适的人，合适的工人，忠心的仆人，在这个时代发光作盐。
嗯，所以今天呢，我们要鼓励所有的听众朋友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读神学不会让人更爱神，但是顺服神会让我们走上一条以他为乐、荣耀他并且成就他旨意的道路。
嗯，
所以让我们在我们目前的境地去忠于他给我们的托付，同时呢时时刻刻预备自己更深的认识他，更多的爱他，也更多的参与在教会的服事当中。
我们也曾经在节目当中很多次的跟大家讲过，服事不分大小级别，不分哪一个服事，全职服事就是服事，教会里面不打紧的一些职位就不是服事，不是这样的。其实弟兄姐妹们，任何一件事情只要我们坐在神的心意当中，都会被神纪念，哪怕是我们弯身在教会里面捡了一片小小的垃圾的纸，神都会纪念，那是我们对人的爱的表现，也是对教会负责的表现。所以当我们认清这一点的时候，你在任何的教会也好，团契也好，或者是工作学习生活，或者你各个角色，母亲的角色，父亲的角色，儿媳妇的角色，女儿的角色当中，你都会有了那种精神感，也都会有了那种被释放的自由和喜乐，这才是神让我们参与服事与他同工的真正目的。
嗯，是的，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忠于神的呼召，让我们每一天在生命的不同的季节里面都尊主为大。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我心淡淡向你，我心心交碎。